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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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八页。第八页我们稍微有提到这个为什么选择的西方净土。所以这一份的选择也是基于在最主要是基于缘起差别上从入道的善巧跟他的殊胜跟他的因缘具足还有佛陀的愿力这方面而选择西方净土。那其实正如我昨天最后有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法必须要从两边来谈呢？有时候我们把西方净土法门讲得很殊胜，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加以来破斥。那我们来破斥的意思就是说，避免把这个佛法讲狭隘，或是太过于这种纯粹的感性信仰而已。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一种情况就像一种自我催眠一样，把这个法门讲得很殊胜，那讲得很殊胜，可是如果不能很正式面对这个佛法的真实的道理那你跟我讲一个很好的这个开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出来，可是我做不到所以变成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如实来看我们现在净土法门的修持状况来讲，有些地方不大符合修习禅定的原理，就是你会发觉信心偏重信心偏重，那结呢也有结，可是就是绕在这种以信心为主的这种结法，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真的是配合的虽然我们也知道它能会通，可是在讲说的时候整个重点还是偏向信心，鼓励信心，鼓励信心就像你相信你相信，当然不同的法师不同的在讲说的人当然有不同，我们不是一概而论的问题说你这样讲法，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说，那到底有没有用？你跟我讲到底有没有用？因为在我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法门一旦选定，是我一辈子的事情呢。我总不能到我临终说，原来没用，这就到了，来不及了，是不是？那我相信有用包括即使用信心入门也有它的原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解说净土的修持各方面总是尽量扣住了原来的为什么我们同样是要修净土法门，我们为什么要讲一些禅定学的原理，本来这个法门就不离开它嘛。那你如果越能掌握这个原理，你修不是更具体吗？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照着这个禅定原理，我从来也不是这么认为的也许在一般大众我们就叫他念就是持名就这样念，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的这个事实，其实绝大多数人还是没办法往生的，没办法，是不是？正如我所讲的，我们昨天讲的一念能不能往生可以那最好你不要有第二念问题你会跑第二念，而且你那个第二念还比刚才念那一念还强，而且那一念还是绵绵密密的，这一念是偶尔像泡沫一跑出来的 这个就是拿我们现在现实的身心来感觉就知道了嘛。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说啊，念佛助念可以往生，那我们就试看看，把你抓起来，大家一把揍，揍完围起一圈，不要生气哦。要告诉你，跟你助念，不要生气哦。不然再轮流让一个人你坐中间，让我们揍你，揍完我们就帮你助念，不要生气哦。多少人能熬得过？连你现在脑袋都清楚，就只因为揍你就受不了了。何况临终，临终你要知道，就像我们做梦一样，零零散散，根本抓不住你的念头往哪里走啊。那你说，你看我们一天你24小时睡眠那时候掌握不住，生病啊，重病的时候掌握不住，烦恼起来的掌握不住啊，你说你有掌握几分呢？啊，你不是念几年的吗？那两三下一下就咚就倒了，对，啊。最近我老菩萨的那个有一个例子，他有提到说啊、哦，原来在某些情境的时候，他里面过去的一些印象会跑出来。我就跟他讲，光这个念头出来，表示要求生还不够。你可能平常不会，可是那一个懊恼一年一出来的时候，他是串喜直接涌现出来的。那这涌现出来就表示说你根本还制压不住。那为什么制压不住？因为你以前修的这个念佛法是什么方法？只是一种，这是混合的信心感性，那就把它压下来。那这个压下来是不是有用？我们为什么要有知见？知见对某一个烦恼的压，不是压那种彻底松它。你如果用光定力压没用了，定力压，我们今天就说，哎，这个东西好不好喝？我不要喝，不要，谢谢，不要。可是一直流口水，好，对不对？你看他流口水，你就当面就把他吐个痰，要不要喝？不喝了，马上整个念头完全都稀释下来。为什么？不可爱了，就马上不可爱了。那否则的话，哎，不要不要不要，就要不来不要。所以说很多东西为什么知见有人他直接从你的那种烦恼性把它松掉嘛？当然我们的圣解力，我们讲过圣解力不代表它有很绝对的压服你的所有烦恼，可是如果知见没有完全戒力，其实要面对烦恼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从知见建立，从很多面，从各方面因缘具足。也就是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修行法门，你一旦确定下来，你很清楚这个法门应该准备哪些条件，然后你就开始准备，那你必须要适当时候来淬炼它，甚至来冲撞它都必须要。 你不能都没有跟它上场打战，打完都没打都没打，然后你到临终你要打，你怎么打？你会怕。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蛇好了，所以我们会不怕，说怕也不像完全怕，当然也好像有点怕，可是你要说的要像我的个性哈、哦，让你可以的，你这个蛇如果太嚣张的话，我可能就直接面对了。我的个性向来你叫我去躲你啊，很难，也就是说我们不惹你不惹你不惹你，让你。可是如果那个蛇经常哈、哦，比如说蛇，我就是我的个性已经改变了，就是说我这个例子也都发生过。我曾经看到，后来我发觉这好像有那个金刚什么蛇哈，什么蛇，那个野金蛇，我在越南看的那个真的是够壮的，不是早上吐粗，更粗的还有，那一起来就一堆那个蛇一堆，我那个够大，我那个一个就是像树干这样啊，可是它不猛，那金刚眼镜蛇啊。就像我们的腿这样哦，可是它很扎实，哦，那个很猛的那种，看起来，你一看起来就佩服佩服，一看到它就佩服佩服，真的是够猛的样子啊。有一次我在梦境里面，我不晓得是那印象，也是哦，那个很凶猛，那我们都怕跑跑跑，我还是一个习惯，到最后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跑。我那个习惯已经养成，为什么要跑？我照样就是你再猛，我还是面对你。好， 也就是说其实你必须要进场，就像你很怕蛇嘛，现在比较不怕，哎，真的碰了你就知道，这就是练出来的。你再做多抓几次，啊，生房间再多放几只，你就没了。对，因为故意放，放久了你就知道，哎呀，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啊，像那个慧心长老这样嘛，啊，很多都是要淬炼的。所以我们后来化解，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修行观念，你可以给一时的安慰，就好像说，你现在有没有得病？还有嘛，得癌症不讲不讲，不讲以后会出问题啊，你终究要面对嘛。那这个中间，所以说我说修行这个法门必须要具足所有的条件，你要很清楚，然后你开始要去练习，你必须要很清楚你还没做到了哪些。好，有些东西我们难免无法跳跃，可是在你做的时候，好，你在修的时候，你必须要看清楚，必须好。这个世间事啊，在很多地方你滚找不到，你总是无法放下。可是，在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只有问你一件事情，说：“我还没解脱，我还没超越。”那这个还没超越，就是你修行的障碍处，就是你下一个功课。这里面有没有觉得惭愧？可以惭愧，也觉得很庆幸，因为你提早找到你的缺点、你的弱点，所以你必须要练。所以呢，真功夫呢，真道人才那里出来。那总是你不能用一种很迷信的啊、哦，就是把他的道理啊，好像读成一个格局，光靠着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就能解脱。问题没有那么多人，问题你根本没办法靠着阿弥陀佛念去降服其他的念。待会我们的下一个疑就有透出这个问题，这个关键出来了，啊、哦，就能透出这个关键出来。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条件，我们必须要更依着法，依着佛法的观念来。那所以说，我现在来要谈的是反过来，又反过来了。我们不把净土法门当作那么轻易的，可是你反过来，你要讲说，真的是一个你有无上的福报啊，才听闻到这个法门。我现在就要反过来。为什么？实际上很多法门啊，你要知道，佛陀的四十八愿啊，无自信，可是有作用。就像我们经常发的愿，我想做什么？你我们讲说慈济的证严法师，他的愿也是无自信啊，可是他把一愿盖出来了。是不是也成了？虽然意愿也是无自信，可是就在这无自信的意愿里面成就无自信的意愿，也利益了很多无自信的众生，很多无自信的病也皆医好了，对不对？这愿可以，就是这个愿能不能作用，是无自信没错，都成就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再看到我这个佛陀的愿，加上以我们现在众生的因缘，实际上修行是业障碍。那这个障碍，我甚至要讲，即便这个四十八愿是善巧，可是善巧的非常有用。我们举一个例子，我还是举那个医药的安慰剂，安慰剂其实它就是安慰剂。我们讲他其实没用嘛，然后他可以让你治癌症，那请问说安慰剂有没有用？有用啊。所以我们讲没用，是就在佛法里面看待药本来就是没有一定的角度来看的，是你现在反而用医药的眼光来看安慰剂，所以认为安慰剂没用，只是因为病人自己起就是因为安慰了，内心里面有所依靠，或靠内心自我诊疗，结果把它好了。那可是，在佛法里面，从一开始就认为安慰剂有用的。不同的安慰剂，用实际药为安慰剂用了，很多东西本来在佛法里面，它不叫安慰剂，安慰剂里面就有一种骗的感觉。佛法没有那个骗，佛法认为从来每个样，要严格来讲，每样都是骗的，因为没有一样是事实。也就是说，心生万法生， 所以我们要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嘛，那不是也是这个原理吗？因为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对象，升起你内心这样的法，然后一切的教，一切的道理，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我们就在给众生很多的，虽然无自信，却能让他内心升起缘起的一些作用出来。所以在佛法一开始就认为安慰剂，本来不叫安慰剂啊，就是一个药啊，就是一个药啊，安慰剂也是药啊，是。所以我们适当的让众生能依你所说法升起这样的心，好，它既有缘起的作用，可是它又能升起你相对待的这一份心。所以四十八愿有什么作用？第一个，除了佛的功德之外，依众生依信受佛陀的这个阿弥陀佛，信受他的四十八愿，内心产生那种信心呢、啊？啊，你看哦，为什么我们要读四十八愿？为什么要知道四十八愿？而且还知道越深入越好。我们不是这样，念佛就是念佛功德嘛，四十八愿就是佛功德，是不是？给你具体化，否则的话，你佛功德，你感觉不出来嘛。所以四十八愿是不是佛功德？是嘛？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就算你只是简单持名，为什么在诸净土经论你要多广闻？这就是你念佛资粮嘛。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遗憾，就是有的人没能力听了。其实你要知道，你不要以为你要听懂多少，你听得完吗？你听完同样一部经，下次再讲又变了。你若一直记，你记死你，太多了。问题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的身心的作用啊，绝不也是、啊、你记那么多，留下来是什么？我昨天想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人啊，厉害到什么样？你现在我给你一碗绿豆，好，你看了哈，看，然后你现在把它画出来，你画得出来吗？当然有人画得出来啊，就像现在一碗绿豆这样哈。我为什么要写绿豆？因为这一豆接一豆，因为一个豆真的接在一块嘛哈。那我们在画就画成一碗而已嘛哈。可是你真实际上在你眼睛看的是一粒一粒接一粒，而且有阴影，一个长一个，就是它很立体嘛，对不对？那我们故意画画不出来的，可是你画不出来，你的心早就画出来了。你闭上眼睛，哎，没有，不，奇怪，厉害到奇妙，闭上眼睛，你看那个画就被你抓出来了，你看，能细腻到哈。连一颗一颗的关系，你看啊，我们故意要画一颗一颗都画不好，可是你闭上眼睛，刚才的像竟然那么如此就呈现出来，即便是没有完整，抓得多快，一颗一颗之间，你绿豆都同样颜色，可是你抓起像来像，不是一片绿，是还一颗一颗，对，很厉害啊，光刚看一眼你就塞进去了。你不会画，你的手很笨，可是你心很厉。好，所以到这个综合处呢，你以为你在刚才看绿豆的时候，你先一颗一颗观，哦，那里面有黑影，然后再一颗一颗画进去，不是吧？你就在那么细腻当中，眼根对它的时候，马上意识判断，马上就取这个相进去了，而且是综合的、立体的，时间量、空间量，什么量？全部的性质，就是康德讲的十二范畴，全部都放进去。所以啊，我们说法有时候就说，你记下来未必是你心中得的，你无法把你心中想的记得完全。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熏修？当我们现在我没有念佛，其实我们在念佛。而且我们在这一个半小时里面还念佛比较专心呢。你们在念佛的时候啊，就嘴巴念，很多念头都跑到哪里了？如果我们今天能把念头拍出来，你会发现那就可好笑了。嗯，才几个人念头，怎么各撞各的嘞？啊， 这心神在的没几个啊，全部泡热又回来，那就是那个肉体很用功，那精神真的在外面敲冷腿，东晃西晃，叮叮叮跑来跑去的。如果能被你看到，你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这个在念，那个在玩，又分开了。就是你看，我们现在不断的用很多东西来灌溉它。那灌溉到它，就是说，你今天我们用佛法了，讲很多的语词来建立对佛功德的认知。你叫你重讲，你不一定会讲，除非你很熟。可是你的已经种下了，已经种下了，那一再种一再种，久了以后，那个信息就出来，你心无常嘛，它就这样一直出来。所以你要知道无形中那个功德力就强了。那这个价值观一旦建立以后，有什么？它就像一个戒体一样，其他世俗的引诱就越来越拔不动你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呢，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听闻，也在这念佛，我们挡掉多少一些不必要的干扰。这个我没有其他的问题来干扰，我们有可以用功。其实就是说，在善法上啊，就算说我们这一天还有很多烦恼，可是你要知道，比别人来讲，当然有人更精进的也有，可是就一般大众来讲，你已经比别人更多的精神投入到善法上的熏习了。对，这就是累积上来的。所以如果这当中，假如你有一片刻当中用心。极力的去念佛，你要知道这都是莫大的福报，莫大的福报。因为功不唐捐，你所做的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那你说那怎么没有累积？因为你所做的坏事也功不唐捐。所以到最后圣神，那没有，你还是在赚，你也亏的也不少。这样的，你如果赚得进来而亏得少，你就得进来。所以为什么在修行当中必须两面同时进行？是正勤嘛，以身善令正长，为身善令身，以身恶令断，为身恶令不生。难道不就是我们修行法门的一个重要原则吗？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善在哪里。虽然你还有没有执着善恶，当然啦，世间差别上的有啊，因为我还在迷中人啊，我就是要靠这个来淬炼我自己嘛，所以你要很清楚，那你化解不够的，你就必须要去练习，去跟他撞一次，跟他撞一次，一次再一次，就好像说，我们听法不用心，久了以后法就变成那个抗药性出来，就有听不喜欢。同样的，转过来恶法呢，它对你有冲击。冲击久了也没什么好冲击，为什么？你也练出来了。所以以前有些事情对你来讲是震撼，可是有些事情到最后，哎呀，小事，对不对？如果你去看到一片石一片人的，和人家讲说，哎呀，你昨天欠我5块钱都没还，这时候你呢，不要再谈，人命都没了，还跟他怎么讲5块钱？是不是？你如果现在急着。要去救人，看到就是慢一点就死了一个人，慢了一点点就死一个人。你现在还跟我讨论说昨天豆腐的钱还没还，不用还。所以，现在，所以说，当一个人眼界智慧越广的时候，很多世间事相对就会被抵掉。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时机因缘，如果其他因缘具足，你又能听闻这个法。又开始在修持，真的是莫大的福报。为什么？仰仗诸佛菩萨的加持，那你有因缘。那假如你今天也在这种其他因缘、恶因缘不现前的时候又能专注这样，它不但能去除你无量劫的这些罪恶啊，那个横超嘛，是不是？我就讲说，一念断生81劫生死重罪。简单不是81劫，而是它是跟生死重罪不结缘，是不是？所以当你能真正借着它来断，它不是81劫啊，是不是？所以 我们谈到这里面，从这里面所彰显出来，为什么要 念阿弥陀佛，那也不就是反映出念阿弥陀佛是诸因缘具足吗？你今天能在这种诸因缘具足，你能成就闻这个法、修这个法，那不是你莫大的福报吗？哎，对。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哎，问具护还乎？恶业厚重，一切烦恼一毫未断。希望净土出过三界，具护还乎？云何得生啊？那烦恼重的人怎么去可以得往生？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差别呢？啊，大家试着来看这个问题，看你们看出这个问题。这问题会产生，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要保持一种缘起的观察，具护还乎？具护，那我们就这么护和不护，对不对？产生护跟不护嘛。可是我们要讲护又是什么护嘛？难道就是要么就全护，要么不护？那请问我们现在到底护不护？我们像现在，啊，然后。我们都一起护在一块，你也全护的，我也全护的，难道我们都没有差别？对，解脱的就一片解脱，那轮回的轮回啊，啊护的就是一块，大家都是分数都一样，都是59分，不及格，不知及格有59、58的，对，那及格的也有60、61、62一直上去的、啊，所以说我们讲护啊。一般来讲，我们叫护就是全护，不是的，要看你护在哪里。护也是随因缘生嘛，有的人可以护得很重，有的人可以护得很轻啊。所以我们经常讲护不护，应该要定出个标准嘛。好，比如我们现在来讲，哎呀，你数学很差，讲这种话，你不会数学，嗯。我有些不会，有些会，加减乘除我会，对不对？啊，一些数学我会。你要跟我讲细的我就忘了，什么那个三角函数，我这喊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了，所以以前所学就白学了，对我来讲那空空的，完全是还老师了，所以老师到现在还记得很圆满，因为我都还他了。可是你要讲说我数学不会，你不能这样讲嘛，你应该有个标准，你现在啊的水准直到初中数学，高中以上的你都忘光了啊，可以，或是说你学那么多年，你现在的数学能力就是到算小学啊，可以，你不能讲嘛，要么就是我全会，要么不会，不是吧？就是说我在数学不通达也有程度差别啊，是，同样在。众生也是，有的人我们在问说解脱三界来论护不护，那当然我们都是具护还护，对不对？就解脱来讲，超离三界我们都还没有。那如果就说哎呀心有一些善法，因为我们有些地方是不错了，甚至我们要讲说我们已经对佛法建立的一些善根，五漏善根已经升起，已经相应。也有可能啊，所以每个人差别不一样啊，那偏偏见佛不见佛就是这里差别的。你现在是用你现在的标准是用解不解脱脱离三界来论说不能生净土，可是生净土的是不是一定要解脱？这问题差在的，你在问我护不护是用解不解脱来标准，可是生净土却不是用解不解脱来论啊，它是果地这个地方不会在你轮回，没有表示说你已经证果呢。所以他把两个，你一看到这个问题，你马上看出两个标准嘛，对不对？那你看的，如果你以后很能快速，因为文字一出来，不是就告诉你的嘛？因为每一个文字有每一个文字意义，每一个句有一句的范围， 那你要看这句话所升起的因缘是什么，就算这个疑问升起的因缘是什么，你就可以看出他的生面相了。这还是依佛法来看，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说，那具户凡夫恶业重，他就一开始就把具户凡夫恶业厚重把它当成自信了嘛。可是然后他就出过三界具户凡夫，那人家就出过三界，西方净土出过三界，那个西方净土为何出过三界？西方净土的出过三界是不在三界的恶因缘上生的，没因缘。可是并不表示生净土的人就已经从出国开始算了，花开见佛即是出国，没有啦。他就去照片图里面见佛，那闻法悟无生，但是话一句话，其实过程有很多。我知道我们，你看、我们的念佛呢，一心不乱，那也不会是定法，然后就开始跑到莲花一出来解脱，这跟佛法全不相干的，完全脱离了。我就说啊，我是很烦恼的人，就好像说啊，这个小孩子很叛逆，那我把他丢到一些特别管教的地方。很叛逆啊，进去的时候很叛逆啊，可是这个环境里面呢，第一个暂时不让他外出，透过一个有效的话到最后调整。当然现在的很多管教的地方不一定能圆满，可是有些地方不错啊，是不是？那一进去以后先管教，那为什么？因为我这个环境设施就是让他不再接触他以前所习惯的，就像以前那个陈进兴嘛，报纸不是讲说后来人家有西方的那个牧师还是怎么样把他带过去嘛？那因为早期的时候，这小孩子出口成章啊，吼乱骂，那个就是受家庭影响。可是现在不都有的也真想当牧师的，是不是？就在那种环境，你把它保护好。那今天我们其实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修行上有点苦闷，有点压抑。可是你要换回这世俗了，假如我们现在再怎么看呢、同样年龄的放在一块啊，我们还是亲的很多。我的那个亲不是很亲，是三点水亲的亲。那当然，你也可以在佛门里面很浊，一副流里流气的样子也有可能。好，那为什么？因为你要想。我们即使在佛门里面好像还在苦苦恼恼的修，就这样苦恼当中竟然也感应了，你都不知道你在进步，你也不知道原来你没有受污染，你不晓得你的功夫其实日积月累在进步。你如果换作你如果有机会去看，你把它丢到社会，你比如说你现在出家十年，你那十年不在佛门里面，你会看到哎呀，欧尼上欧巴上有一个真的，你的受这种环境影响了，想学我也困难。当然不是，我不是说全然。你要知道，你有很多人就容易操劳，人的很多地方的思考不容易做到。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讲说，能在这样一个修行环境里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责任。在这外面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背负这个责任，不是他们愿意啊，不是他们愿意啊，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啊。在这种社会当中，有他必须要面对的、要负担的，他无法摆脱的这份责任跟负担在里面。他这里面，他必须要学会如何在这个地方安立。那他因为他必须要应付更多生活上的需要，他在修行上方面就没办法更多的因缘去照顾。所以他就容易有一些比较沉重的染污的。那如果我们在佛门里面，如果你如实修行的话，照理讲，我就讲说修行人其实不分在家出家都应该是脱俗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离俗嘛，他不染俗嘛，他今天即便是应对俗，也是依一个善心清净心来对，所以他是脱俗。可是如果我们即便在道场里面，这心念染俗啊，还是一点俗相啊，是不是？所以让难得有一个修行，我们讲说不要到最后是两头空，人家 假如在这种修行当中能把握这一份清净，才看得起供养，否则的话到最后连世俗的贡献没有，修行的这方面也没有，这真的是两道空。我们看到人家在那里想修行，我们那个不是有一个例子啊、你觉得说在世俗里面很困难，可是还勉勉强强的修，那就算修行这方面不是照顾得很完成，至少社会责任已经尽到了。那我们现在今天要谈的就是说什么？其实一个环境的塑造，为什么要有西方净土？这西方净土有没有必然说哦，你进入到西方净土就你就是解脱者？不是，它就是一个环境的营造。这种环境里面让你没机会再接触。那你如果不在这种环境里面，这是我们这里要讲的。你在这种环境里面，你要面对多少挑战？你讲说那这个有点迷信，我说不会啊，怎么会迷信？西方净土好像画出来一个美好的天国的景，不是啊？他就举我们现在的例子啊，为什么我们选择出家修行？如果你那么一切都不在乎，那你在家也一样啊。你为什么选择出家修行？因为出家修行毕竟有一些在生活上的不同。虽然有些很多人绝大部分人可能不大适合，可是一旦选择出家，一个人适合的人选择出家修行，他其实很多因缘是很多障道因缘是没有的，所以才会讲说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深。什么叫出家？其实不是行事的出家，是那一份出离、啊、是。那所以说有时候一个环境，你一样希望净土很殊胜，有人不愿意去，因为他没有处理。那一旦处理这个环境维护好了以后，就算你没解脱，你也没有跟因缘跟外面的人去相应啊，跟外界的染污啊。那你如果又不能维持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你看面对现在，我就想象你们现在都想象你们现在就在一般世俗的家，你要上班呢，你有家庭，有很多很多很多什么，很多你不想要可是你又想要的东西，你又享受这种家庭的世间的快乐，可是当它给你造成困扰的时候你又不想要，可是说要你割你又割不下，因为你又要它，难道不人不就是这样矛盾吗？是要又不要，不要又要，专挑好的，偏偏那个啥都好的。你要好的就要付出，对不对？同样出家也是啊，你要清净就要割舍啊，你不割舍又要想清净，门都没有，一样嘛。可是所以说我们在世俗环境里面，你看想一想，啊，虽然修行这条路还是要很多努力啊，很多障碍，可是回想一看。今天已经看到修行这一条路那么清清楚楚在我们面前了，再回头去看世俗的这些，会觉得说啊，人生有限，在不知道耗多久才能开始对自己安排，那只要时间一差一过，功夫未具足又去轮回，这次轮回会比上次轮回更好吗？这一辈子看下来这不好还是满满意意的，好，加加减减还算60分了，那我就不知道下一辈子是什么了。太多因缘要成，前辈子所造的因缘也成为你下一个轮回的影响因素，这一辈子所造的也会造成你轮回的，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你不知道。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当然很多生死业依然在结这个缘嘛，所以才为什么说应要往生那边结这个，让你维护起来，好，让你的恶因缘不会有机会造作。所以他这里也讲啊，就是西方净土往生，西方净土不必然是怎么样，是解脱者往生啊。这是问题差在这里，他既又要出过三界，是出过三界，这出过三界是因为他已经无三界业的缘了，没有三界的业的缘了，所以是地方的出过三界，不是你心境上已经出过三界。那达有二种缘，一者自利，二者他利。自利者此世界修道实未得生净土， 啊，此世界修道啊，实未得生净土。这里面这个话应该怎么讲？你要彻底到净土，唯有你这个世界啊，除非啊，到怎么样心净国土净，到你心彻底清净了、啊，这个世间的污不污秽、清不清净，与你无干的。所以你必须要证到多高的果，彻底清净。你随风观察的都还不算呢、啊。所以我们讲阿毗跋致，阿毗跋致是已经证的，他是十住，哈、啊，这个十住，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他其实是在一个佛法的正知见上已经不退了，阿毗跋致，啊，当然有的讲得很高，可是基本上你看啊，在五十二阶位里面，菩萨我讲叫十信开始。十住、十行、十回向，也就在五十二阶位里面的十信未完后的阿毗跋致是第七嘛，不退啊。他的阿毗跋致的一日阿惟耶致啊，其实就是第七住，不退住。所以不退住，如果有机会，你们去查查佛学词典，看看阿毗跋致的定位，其实他只是在。佛法的一个因基本上啊，多分的解释，有的解释的比较高，那有的解释基本上就是在于佛法的一个正知见上啊，佛法的乃至空性见上不动转、不动摇的、不退的。即便你今天说佛怎么样说怎么样怎么样有无啊，这一切啊，它很安定不退转，不会动摇。所以这个已经产生。你看从实性位以后转到实住啊，这个安住于法性啊已经是很坚定了。那我们今天要得到真正清净国土味道，我觉得他必须要什么样入法性。当然这个有时候各种判教很麻烦啊，我们每一个教每个那判位不一样，我们且不谈哪个是什么国位了、啊、就是你要证得法性一分，就像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就是实际上已经证得无生等位的人，证得法空性者，那也就是说你已经尝得一分味道的人，这时候真正的清净味道已经让你品尝到了，这时候你就有净土了、啊、当然这个净土位次很高了。那否则的话 你今天在这个世间里面，你可以身心慢慢不受这个净的干扰，可是毕竟你所处的环境里面还是有着种种的烦恼相，是不是？所以一个未往生净土者，他今天要在这个地方他要承受的是什么？他唯有守住自己的心清净，尽量以自己的心的忍辱力啊，去掉了众生的法忍、啊、所以叫到最后无生法忍、啊、无生法无生人无法忍，生就众生人，众生来的苦，依法来的苦，这些他都忍生不动了，就无生法忍，无生法的人，人就智慧，贪忍，忍人能，因为我们忍啊，好像就是忍耐的人，其实他就智慧，因为我已经以此之见不动摇，以此智慧不动摇，忍看住。就智慧深刻了，就看住了，所以他以法无生，这个无生的时候，以众生的人能堪，众生的刺激冲击可以堪受，以诸法的冲击点烦恼也能堪受，这时候才是一分清净，彻底的。好，所以说这里面来讲说，在此世界修道，实未得生净土。那其实这个应该怎么分呢？这个叫还是要分阶次的啊。有的人修行到极高的时候，他就不必然说不生净土了，因为他也知道净土在哪里了啊。只是我们讲要在此世界要修行到那一本由自力啊，到最后要成就自心净土啊。那是何等遥远的路，很困难，好，所以说未得生净土啊。那即使如果你能成就法身大事， 这时候其实你已经有一分净土未出来啊，生不生也无妨。是故璎珞经云：此从具物凡物，未是三宝，不知善恶因之于果。从开始啊，一个完全是烦恼众生啊，不知道三宝，不知道善恶因与果的哈，那出发菩提心，以信为本，住在啊，住在佛家，以戒为本，受菩萨戒，生生相续，戒行不缺。好，这个条件多高？今一劫、二劫、三劫，始至出发心住啊！这个经过那么多年才出发心啊，啊住。如是修行，实信实般若蜜等无量行愿啊。这个开始，然后一直修十信、十波罗蜜等啊，相续无间呐、啊，满一万劫、啊，方始至第六正心住。若更增进至第七不退住，即总心住，就是阿弥陀智。哦，一万劫，一万劫和一万秒也不一样啊，一万分、一万年也不是，是一万劫。你先把劫弄清楚，再来算，加上一万的话，你就发觉说，何等遥远！也不是作者哦，他是要你怎么样？以信心为本，以戒为本，要什么？生生相续，而且不缺戒心，不缺，何等难啊！是，也就。依靠自力啊，其实我们要讲说，我今天要讲的自力跟他力啊，这是岔开的话，自力跟他力没有决然的啦。如果有自力他力的必然，自力他力就变成自身他身的问题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佛教是自力还是他力？这怎么说？单讲自利他利啊，其实都容易产生错误的啊。今天像比如说，你们，我是不是你们的他利？是啊。可是到最后，修行靠自己啊。可是你靠自己的同时，是不是难道没有他利当初的因缘为缘吗？有，是。那你靠你自己，你都没有，怎么会有他？啊，那一切和合，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经，难道我是靠自己讲经的吗？我今天没有椅子，你就要半蹲这样讲一个半小时，哪受得了？是不是？所以我至少讲经靠椅子、靠桌子、靠灯光、靠什么都有啊。还要靠你们，你们不在，我自己讲什么？啊，不过我最近尝试的没人的时候也讲，试看看啊，观想用观想的，没人的时候也讲。我这个再说了哈，所以没有完全自力跟他力。那问题就是说，以修行的某方面的位置来讲，它叫自力啊。比如说我们定个位置来讲啊，你今天要走路啊，你要到大殿啊，或是你今天要到街上去，你是用走的呢，自力，你要开车他力，其实有没有完全自力他力？我们是就交通工具里面来分，说走路是自力嘛，啊，开车是他力嘛，哈、啊，因为你才那么快。可是走路里面难道没有他力吗？没有路让你走，你还能走得过去？啊，那车子的话，没有我加油，它还会跑吗？所以没有完全截然分开，只是我们有时候讲自力他力是就某一点上来论的，你懂吗？这样才清楚哦，否则要讲自力他力，讲到最后你就乱立了。就不知道什么力，所以很多你要知道，所以后来很多探讨问题啊，经常其实一开始观念就不清楚，要讲的啊，夜回答、张回答的满天飞，也不知道谁是谁。所以一开始你要知道，讲自利他利，其实也是定在某一个点上来谈的。所以我们讲说，哎呀，你自己走过去，我开车载你去叫他利，我没有我的屁股坐上你的车，你还能载我去吗？那当然也要我愿意上你的车、啊，那也有我的自利一部分啊。不是吗？是的，是。可是就工具，就某一点上来讲，你自己走叫自力，载你去叫他力，对。好，那我们现在要看讲，光靠自力，其实有没有他力？那个闻法说法，当然佛为说听那个众生供养，一切都是他力啊。可是就自己要断烦恼上来讲，这个就自力。 这一份资历很难。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你一从一出家，好，乃至你也没有出家，你就想修出离解脱行，好，虽然没有形式的出家，可是内心已经出家，可是进入了道场，没有人教你，就金简藏经买一套给你，可是你以前的中文程度也不是很好，那你只有拜金田而已，还能怎么样吗？你也看不懂，实际上看不懂啊。我就讲说，我第一次看那个《成为世论》的时候，即便我是哲学系那个，我刚开始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文字好像懂，但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这种缺少太多、缺太多的背景知识的，其实他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都中文而已，就不知道他在指示什么，很多名词不懂嘛，很多背景知识没有嘛，所以看你没有，就是就算你中文文学懂，你也不表示你懂啊。所以我记得第一次我开始读哲学的书，那时候看唐金玉的那个哲学概论，我100页看了3个月，那看小说一个晚上就全部看完了，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个词很那个很拗口啊，可是你就要慢慢熏，慢慢知道那个味道，慢慢出来，你就越看越快，越看越快。所以刚开始真的看好久，看不懂他在讲什么，那种很抽象性的语词不大懂。可是一开始不，因为很多背景知识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实际上在很多的修行呢，我们要谈就是，你今天如果一开始进入了佛门，你没有其他的善知识引导，或是其他助缘，乃至一些无常的刺激也是助缘啊，你就这样一直走，你能走多少？有限，是。所以为什么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加强我们的教学的材料？这是很合理嘛？啊，像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个比较脆弱的人，我们不能一下要求他自己走路，我们先给他拐杖，然后我们在旁边鼓励他，哇，好好好。其实大部分走还是他在走嘛，有些拐杖，那到最后等他会走的拐杖拿起来了，那我们也不需要在旁边一直鼓励了，他会走吧。可是在他刚开始的拐杖要啊，栏杆要啊，然后旁边的一些护健师需要啊，很多东西都需要啊，等好了以后就不需要啊。好，像这个最熟了，对，哎，刚开始什么都要啊，可是现在可以慢慢自己就不用了。是不是？因为你说他有没有需要，他就是那样。好，既然众生有这一类的需要，那我为什么不创造这份需要？所以因此才有他力嘛。如果你已经很好，你可以自己走，那当然自己走。不行的话就那样，可是到最后他还是自己走啊。可是这中间有没有这种过程？有没有这种需要？有。所以因此诸佛菩萨才为某一类众生创造这样的环境。那这样的环境就像我们在医疗别人在创造教学环境一样啊，一样的道理。所以它变成很有，就是说第一个以菩萨佛菩萨的愿力，加上以更善巧的你营造一个更善巧的环境，以更好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让它更容易得入。我们在世俗上都要求说教学第一个要气体气机，教学老师的教学方法要改进，我们都会这样要求，你以为佛菩萨不会？一样嘛。所以说其实就是用尽所有的方法善巧成就众生，所以往生净土它看似一个迂回啊。可是这个迂回，好，我们来讲说什么叫迂回，什么叫迂回，指的走不来嘛。啊，不是，你可以走直而不走直就按绕的叫迂回，可是直了你走不来，迂回叫你来叫做直，你有没有听到？请问你如果有轻功，你到二楼是用跳的就好了吧？这时候你爬楼梯就迂回了嘛？那你明明可以跳，你为什么要做呢？对，可是我不会跳啊。那对我来讲，楼梯是我最直接的路啊，懂吗？所以我们讲迂回也迂回了，迂回的就是说路该可以直走的不走啊，那迂回了。那如果对我来直路根本没得走，那一条弯路了，弯路就是我的直路啊，因为我没得选择，就叫唯一路。 所以对某些人就是说，那像比如说有很多菩萨为什么要修声闻法，他修声闻法第一个他不是要取证，而是要锻炼，再过来是广学利益众生的，所以他这个叫迂回嘛。那其实不是，因为他修他的是这条路里面，他透过不同的管道去修学，啊，他一从这不断从他有这一条路，那面对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方法来磨练自己的身心，啊，那其实你可以讲说，那你就好好修菩萨道就好，你为什么那个？那是因为其实我转修声闻法，去听闻声闻法。看似迂回出去的，其实也在成就我的菩萨道，对。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个自己独修的困难，啊，修行十信十波罗蜜等无量行愿，相续无间，满一万劫，啊，才这样。道德阿毗跋致，是你们看经过多少？那你要讲说，要是一路平安也就怕了。最可能就是说。我们呢，啊？我们光一天就很难平安的，还一万劫了，对不对？最近看到遗产劫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怕，可是每次走到的时候要多看一下，他会不会在？因为我们有时候他会劫在沙门呐，啊，他会劫在那边呐，啊，因为他沙门本来就一格一格的，那遗产劫你要是说龟壳的话还好，因为不同。遗产劫也是一格一格，他一爬上去你就不知道到底是抓了，嗯，怎么最近这个手把有点软软凉凉的，是多了一个挂碍，是。假如我不看他，我们就走得很自然啊。你因为你看到了，谁叫你看到了？看到你就要考虑的，啊，考虑的你就知道那一条线是不是真的没有那多余的横格。他就出来了，出来你就多留意了嘛，啊，眼神怕也不怕，我说真的那个就抓起把甩掉这样而已啊，其他就是说你看，这本来好用功就好了，现在多一个有没有舍？你看一条路走过去，本来可以很单纯，现在多了一个，是哪天又多了什么？又多了什么？又多了最近又多了猫，啊。是小蓝他也插一脚，猫也插一脚，现在蛇也来了，是不是？光看他们演戏就演不完了，啊，你看这要一万劫，这还是小三个小人物，哦，小角色，你看大角色来了，你看不是人哦，是溜，哦，是不是？我们现在你看处在这个世间里面，余下多一点就怕土石流，那还怕地震，是不是？那有时候还怕战争，你看怕多少？怕完了以后说忘了，原来还要怕自己有没有病。想来想去也都不知道哪一样可以可靠的，所以这条路修行下来啊，挂碍十分啊。那刚吃完早餐要挂什么？时间到了午餐了，啊，是不是？那这个不是又要拨一点时间过来？那希望净土就不用啊。你想一想，光吃这一方面，第一个大了就可以。我厨房可以不用，啊，你洗碗巾，你看可以多少不用，大概都那一间都不用的，要就吃，不要就不要，完了也不用回收，啊，就垃圾分类，这个都多余的念头都不用，啊，洗的好像这个都不用，你看，身心专注的，哎，修持，想到光想到哈，不用洗碗就可以往生了，对不对？啊。光煮饭煮得很苦恼，一想到说到西方世界是极乐世界，不用洗，不用煮饭，决心往生。到最后人家说你怎么来的？就是怕洗碗，怕煮饭。阿弥陀说也渴了，只要能来就好了，随你看什么愿呐，啊。所以实际上。这个一万劫里面要那么长长久久的，哦，的确不容易。那有一类众生他不畏惧，其实有时候很多不畏惧的众生，啊，有勇猛性的，啊，第一个是智慧力也够，哦，那我昨天看到那个，嗯，宾中法师的 著作啊，因为有居士要他的心经注解，因为宾中法师心经注解写的不错，很多地方注解的不错。我刚好也看到他的生平了，你看这么一个年轻十来岁就翘家出家，你看我们不要把他看成的十几岁，像现在的打电动玩机都已经是昏天暗地了，哪会想到处理？当然也有人可以的，不过就一般的，不要说我们也是十来岁的人，还太多幻想了。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他的家境很好，他不缺啊，他们有钱啊。那一个又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那写的很多诗都很不错的，那文笔很好的，文笔很好。你看他注解是怎样，看他其他的文笔很好的，就是他的教育很好，家世背景很好，可是十几岁能体会无常，不但体会无常，还能割舍安宁。要出家被抓回来，又自己又偷爬出去来这里出家，所以我们也没机会碰到他。47年，我们连沾个边都还没沾到，他就啊，你已经有了，你是年代有沾到的，没沾到。就是说这样一个人物啊，你看一个人像这一类的人的根性，这么小就已经那种根性就很强，就能很体会到很多很深刻的一些人生道理。像这一类人你不能说没有，你看他能直接面对他的修行的目标，在不清楚的时候就能这样的修行。所以说并不是每一类人都应该怎么样修啊，那个像这一类人的根性就很强。然后到了大陆去参学，那这一路上的参学，因为他刚去，他还没受戒就到大陆去了。后来受戒写很多，就学一些东西就是后来参各种道场啊，人家看他能力不错，请他护讲嘛，他马上丢了，讲说不到时候。也就是说一路上他自己的立场很清楚，那你可以看起来他年轻，他很年轻就走了，其实很可惜的，不过真的是一代法将。那我们现在从小来看到这种人根性，其实真的是很值得敬佩，这么小就有这么坚韧的个性，那种目标很一致，而且做事这么果断的，而且坚持的，这样不容易的。像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不同方向。那像这一类人，如果说我今天要不生净土，可以，因为这种人不受富贵影响在一条修行路认得很清楚那么小就那么清楚的人，那如果在这个世间上这样走下来，我觉得还多少有点资格。如果你本身对这个世间多所挂碍，又爱又恨的那还看我看往生好了我就为你留个位置，你就过来不要不死心了讲的那么多，过来。因为在这世间里面，你凭着那一份愿力，心很抽象的愿力，可是对世间里面多所挂碍，多所执着，然后你又讲说你要这个世间度化众生，到底谁度谁如果你化解，你实在是不行，往生绕一条路走过来。好，那这是种性位，此曰自利不得生净土就是说要到，即便到这个位置要生净土，要受用净土还难。在这烦恼业力当中的束缚修行难修行难那降伏烦恼难，障道因缘太多，那一路一路要走上来的确是不容易。那看他利者若信这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他利是就什么而谈的其实有没有一分之力，有啊，只是说现在特别强调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取念佛众生，摄取念佛众生， 念佛众生心念意念活着，有愿啊，因为佛陀不会勉强你的，啊，不会勉强。如果能勉强的，全部把你抓抓起来去极乐世界，那就不是简单的。那为什么佛不做这种事情？对啊，哎，那哪情乱吼？有当时啊，咱修行修到最后变上帝啊，一切要听我的，全部把你抓抓起来，反正我把你抓来就为你好。可是这跟佛法无关，佛法从如果不从内心去转，得到最最终的感应，完全靠外面感应是无有是处。就内心不改，因为佛法的修行原理不是外力的，万法唯心，所以在一味在求神通的感应，这个终究不是答案，那只不过是执上就起另外一个执。所以佛法不会用这个神通力，只是在一个接引上的一个善巧方便。神通就像什么？就像我煮饭给你吃一样啊，就这样而已啊，吃完就排掉了，没什么特别。神通不可依赖，那神通有没有可用？有啊，就像吃饭啊，会止你一时的饿，让你一时有力啊，可以做下一步事啊。那下次呢，再吃下一餐啊。光靠神通不会让你就不饿了，对，一样的道理嘛。所以神通有什么稀奇？那神通有没有用？有哦，很好用哦。那神通有没有稀奇？没有啊，吃完下次还要再吃，不会就近了。那这里面啊，念佛众生，所以说以你自己念佛相应，这里面很重要，这里面谈出一个根源啊。第一个念佛，再一个即能啊，什么叫念佛众生？即能发菩提心，行念佛三昧，愿离三界，升起行思界修福，思界修福啊，起行思界修福啊，这个。这就是我们资粮，你看呢、啊？这里面这个是什么？这是他力，然后什么？他力，你对他力产生信心，而你这一部分不是就是自力吗？对不对？你光念，你什么叫念？你在真的活，你透过这个48愿为所缘，阿弥陀的愿为所缘。然后你以这个缘升起菩提心，行念佛三昧，愿离三界，升起行思界修福。好、哦，这时候你自身跟净土相应嘛。所以，那发菩提心，那这个问题马上我们就既然这样讲，那我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了嘛。那我们现在很多人连发菩提心都没发，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是不纯呐、啊。第一个，你菩提心不了解，你并不了解菩提心。菩提心不是说我想成佛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菩提心，如果以菩提心离相论来讲，它就是观空的心，它必须跟般若相应的才叫菩提心。我们讲的无上正等正觉，重点是觉啊，觉就是智慧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会讲这些波的断尽行要，不是就建立这一份发菩提心的根源吗？将身心的挂碍啊，知道一切法升起的因缘，从此我们如何发悲心？因为菩提心里面有悲心，有向于佛道的心，然后有空观心，这是重要的内涵。这没有的话，我们发菩提心不是很能成就。所以为什么发菩提心必须要给知见之上的引导，然后不断的发愿，这是学习啊。发菩提也是一个法门啊，藏传里面就是如何训练你如何发菩提心啊，是。然后念行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要念，念的是什么佛？他修的是定，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现在也随时懂得发菩提心，很重要。再过来，持念佛三昧，修念佛定。再过来，要愿离三界，知见上观三界的 不爱浊三界，所以你要能观五浊恶世的五浊，从这个五浊里面厌离。我还在强调这个厌离只是不可爱不可浊，不是恨哦，不要恨娑婆，恨的娑婆就跑不回来了。好，你看到一个赖痢狗，你可以不喜欢，可是你不能恨它，你应该是慈悲的，你不会想它，当然从慈悲你要抱起来，可是和我们爱宠物的那个爱不同，你没有去用一种懒爱心去爱这个赖痢狗，可是你必须要用慈悲心来照顾它，爱跟慈悲不同，是不是？所以对娑婆五浊，你能观不可爱，可以你起悲悯心，你可不能爱着这个娑婆世界，所以你必须要能厌离三界。那厌离三界，我们现在嘴巴厌得来吗？厌不来。所以这里面牵扯到什么？你要观什么？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其实要是我出题啊，厌离三界，请告诉我怎么个厌法？你回去写篇论文给我。你不是论文，就是你写应该怎么厌。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三界的什么苦出障嘛，他所结的苦嘛，他是如何出而不细腻，他是如何障碍修行嘛。所以你必须要能观什么欲界的苦出障、色界的苦出障、无色界的苦出障，你要能真的看出他的不自在相，你才能愿离啊。我的嘴巴愿离的不叫愿离啊。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叫就叫真修，真修实证往外面证啊。那真修是什么？叫你厌离，你就好好厌啊，你就把他的苦相、粗糙相、障碍相看出来啊，从自内心里面觉得不可爱、不执着，而这个反复修行，不然厌没多久，在深山修，哇，清净得很，一到街上马上颠倒，是不是？以前韩国不是有一个片嘛，一个在深山修了一个法师修了，那一下山就熬死了。因为你是在无菌室，一出来到处都训菌啊，没有真枪实刀的这样训练的话，一出来讲很多马上就死。所以我最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是妄想，纯粹妄想，也是在说梦，这听过就算了。假如啊有人要出家，我突然有想到一个好方法，要先打好企业，免得他懊恼。也就是说，当然这个还不成熟，只是我这样想法，因为是一相对对峙想的。就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出家其实准备都不够，所以就一开始就是说在家修入道场十年啊，当然很多人后悔，他就讲说你浪费我的青春啊，所以这事先要打企业，免得他什么啊。十年通过以后，你要出家再来。也就是说变成这纯粹是把出家当不是一个形式，当做一个法门，把出家当做一个法门。从一开始虽然还是现在家，像是过出家生活，有重要的一些出家戒律还不懂，可是大业精神都要训练，看你能不能接受出家法，就出离性的训练、知见的训练、戒律的训练、各方面的训练。也就是说本来不应该是入了门再修，可是因为这时代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你要出家可以，可是你先愿意接受，让你有一个机会，那这个就地方好好训练你，到最后化解。所以说到十年后你出家，其实那只是个形式上的补而已。你一出家虽然戒大身大只有一年，可是其实资格已经各方面具足了。为什么我这样讲？你看那个冰中法师啊，他的受戒是比较晚，可是其实他所学很多了，他也参学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不如往前，就是说你如果要出家的话，好，还可以，这门就打开一点。可是就是等于是出家前的教育啊，时间很长。因为你敢出家，你不会讲说那十年，出家是尽情受嘞。你当然不会在乎那十年，如果你真想出家。那其实这是给对方一个机会，同时就是说让他在正式在选择出家这份出离行的时候啊，他其实各方面准备够。 那这样一旦出家，可能这个人数留下来不多，可是一旦出家一个，那可能变得也不多了啦，稳定的。你要经过，就是我们讲的严则出家，宽许还俗。从这十年当中，啊，我的意思就是给你很充分、很充分的时间去认识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出家。那这十年开始，其实已经在修出家人的心了。就是说好像是中阴身一样，还没事，可是有一些该修的都已经修，也就是说不浪费你啊，该刚开始的那种服务也要做，可是其实就像出家人了，只是身份还不具足，有些部分还不学，可是大部分的都在学。经历论也开始经过入了正门以后，经过几年就开始也学啊，即便你后来不出家，你在学佛上也没荒废，只是在世间法上你可能荒废，可在出世间法修学佛法没有荒废。这十年你就要这样学，你可能先服务大众锻炼，到最后开始也照经历论各方面也开始学，成务实学，到最后给你一个时间，你要不要，你要在家还是出家，你我认为你身心安定了，你够资格做一个出家人，好，那为你剃度，否则的话你就在家，那在家也照样学佛啊。所以一开始讲得很清楚，即便你到最后不出家，你也是学佛之见各方面都很成熟的，因为这几年不是在利用你的劳工啊，就是在训练你了，就是只是不开始一开始用这个身份框住你，其他的照样再去，那最后让你做抉择，一旦进来虽然是刚出家，其实很多的训练早就有，过的是出家人生活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那这样给一个机会，突然有这种想法啊，那但是也许还不成熟，不是说突然有这种想法，嗯，就是说以前要么就是都不敢让人家轻易，有的要随便，有的要么就开放哈，有的完全挡住。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嘛，那种折中。也不是一两年两年在那里耗着，不是一两年的服务大众完了以后照样跟出家人修行一样，只是身份还不清楚，就是完全是为了出家训练的，该教的一样在教，可是就是一切都回归要出家的，是这样。好，厌离呢升起这个，你看行思戒修福也是照这样开始具足。那他谈的就以这个清净的就是从内外因缘各个让他具足，那一一行中回愿生彼弥陀净土。你看他里面其实这个法门具足哪些，你所修善法也愿向这边，所以他在形成一个念力，一个念力。所以有的人就修一切善法，就是愿生西方净土，能不能去？可以。所以我就讲过，修一切的法门其实就是净化身心，那以净化身心借着一个愿回愿，将你的念力定在一个方所上，就随愿随因缘生出方所相，然后随着因缘成就往生。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哎呀当然修行在实际上有专修，有时候散乱修，那当然有时候必须要做个抉择，可是如果一定要挥得在这样念佛诵经才叫修，而不知道从其他地面去观察的话，这个有时候对立的。比如说你今天用一个很清净的心来欢喜以大众结缘，这就是你都可以回向，你煮了一顿饭都可以回向，我讲了一句话也可以回向，其实就是念念借着净净化身心，以这个为缘，然后升起这个愿往生净土都可以成就。正佛愿力机感相应，就是因缘具足了。机感相应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要因缘具足了啦，即得往生。所以我们在强调往生啊，当然情况有很多类， 可是我们可以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往生，标准可以拉一点高一点，就是说你会不会轻易被境界所动摇，是这样。你要往生哪一道？往啊，往都往啊，六道也往生啊。所以其实你可以再看看，我们平常哦就可以来检测自己往生的力道有多大啊，包括我们在看一些那个的时候，他就是我们不是在讲那个六门教授洗经论，有引了一些资料嘛，讲说如果你自己觉得修行上稳定了，那你就观你自己最挂碍的事情，如果还动摇观了，不要实际，实际如果你功夫不高就一切就完了，就你随观你最挂碍的，那你动摇就表示说还不真实。同样的，你觉得你念佛得定了安住了，那你就观一下你最挂碍的啊，甚至有时候旁边你就得找个机会刺激他一下看看，还没还不到，还动摇了，很多东西还是 自我陶醉的，还不真实。所以如果一开始就及早防护好的话，其实往生一年就容易，更容易居住了，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啊，就是必须啊，我们要讲说那个机感，这个要相应。我们现在缺少一种抉择的这种检择的这个机会，所以我还是想用一种最老实的心情啊，难免这个身心世界里面还有很多苦恼，可是到最后终归要回归到你的主修行方向，这是你一直必须要念念念之在之，你千万不要被世间的境就转出去了，那都是骗人的。你终归要回头看你在往生力道上你能稳住几分，我知道没用啊，好，再多的嗔机毁誉那跟你没关，那只是魔嘛，那也可以是火啊，因为它考验你，那也可以是魔啊，因为让你掉进去。所以说我们讲说往生的念力好不好，随时检查。你花姐就今天我能熬过5公斤的力道而不动摇，10公斤还是不行，碰到大问题还是不行，那这个你就知道说你的生死劫在这里，那你可能在往生这个事情还有几分赌博的心思，赌吧，赌临终那个你烦恼的境界没出来，可是不知道啊。所以要这个前面这个因缘具足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就信愿具足啊，信愿行愿理心啊，这个他这个心啊，其实讲说升起行思戒修，旁边写心，一般来讲我们的愿跟心，心是心上不是心法啊，这个心的住有点，我觉得有点不大恰当。我们一般讲愿，因为它是对开的，心愿，愿什么？愿娑婆，心什么？心净土。这个是他的心是起行思戒修福啊，这个心也是等于好要修行，也是好要了。可是一般来讲，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佛法在说，经常是两边对立谈的，所以这个住这个是有点比较不相应的感觉啊。这不知道谁住，我不知道啊。一行中回愿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的修行念的方向。是故十住毗婆啊，十住菩萨论啊，毗婆萨论啊，云：于此世界修道有二种，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难行者，以五浊恶世，以无量火世，求阿毗跋致甚难可得。要达到那个，这个很难很难。好，那我们大家是不是都往修易行道？也不是的，啊，也不是。总是来讲，就是看你的发心，你的因缘啊， 因为我们总不希望说，因为在讲易经道的时候，把大家的那个勇猛心把它挫折到，你会得虚弱一点才能往生，这什么？对不对？为了要讲这个法门，会得把修行的勇猛心、那种精进力啊、那种菩萨心呢、啊，把它打到了，你不可能啊，你不可能啊，你不可能啊，算了啦，你不是那种料子，你还是求生净土算了。其实这不应该的，我们还是如此，啊、哦，还是如此，只是这是现实嘛，很难嘛，啊、哦。那有的人愿意啊，因为经典也讲啊，在娑婆一天修行的胜过在净土一天的，要几年的，对，是几百年的还是什么？我没有百岁啊，啊、哦、啊、哦，对呀、啊，你看，还是有它的意义的。所以你看，法是应因衍生的，此甚难可得，此难啊，无数尘沙说不可尽啊，不可尽，就是这种困难，要到哪时候才能讲尽？说那么难呢、啊，很难很难，那多难啊，那必须要观察啊。列成有五一者，外道向哈、啊、向善乱菩萨，现在就是这个；二者无赖恶人破他生得。现在也是这个，现在都很好关，台湾现在这个时候关这个最好关啊，所以外道向善啊，乱菩萨法，再过无赖恶人啊，破他圣德，那个智慧都乱掉了啊，颠倒善果能坏幻行，是者声闻之力仗于大智，有没有？嗯，无者唯有之力，无有他力智，有没有？有。光看这个很真实啊，那这个要细讲哈，也明天有的讲了，现在不岔开讲，因为这样讲的话一段，可是你去看这个，其实依我们现在在观察，真的是深刻的感受到这种在这个世间修行的难，是就如我讲的，你看外道向善乱菩萨法，菩萨是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就是说什么叫正，这里面外道的向善，有时候你会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委屈啊，这种委屈就是说怎么不清楚，但是着重眼前的好，而就忽略了，因为现在眼短视，短视的时候，菩萨道的长眼要修的广观一切因缘的，所以眼前不应呼应每个的需要，所以现在就是说，你看人家怎么样，人家怎么样，啊，就因此就忽略的，啊，这个当然要再细谈啊，我们明天可以在这个地方观察，那这个观察不是为了要。我们经常会举这边的过失，其实希望大家不要一直在这过失里面、啊、起另外一个妄想分别，其实最重要是在这个过失里面要彰显另外一份清净，那也是个对治法，从这个过失里面远离对这个世间的那一份、啊、我们能观察它的粗糙相、啊、不可爱相，那同时也借这个过失来检审查自己，同时借这个过失来观察净土的殊胜，其实它有多重功能的。所以这个细观啊，避免落入另外一个思维，它只在讲在世间业感缘起的这个世间里面如此的不清净，在这不清净当中要来修习佛法，你就必须要有这种了解，怎么样去突破这些。否则的话，我们像我们经常带着很悲愤的这种心情来修行啊，当然都是短命相啊，对不对？菩萨应该是一种圆满那种，叫福相啊，这个东西呢哈，都沉重相，因为福德力不够，在五浊恶世里面行菩萨道，行的就像烈士一样要去死的样子，这样，不是吗？我像我们就这种个性，有点那种。 悲愤啊，那种无法克制的那一份啊，为看世间的善恶而懊恼，这种心其实如果你说要行菩萨道，就差得很远，因为你的动心呢，耐不住，如果光这些烦恼你就熬不住了，更广的人。当然我们也不是无动于衷，问题是你如何调伏，用智慧来调伏你这个情绪啊，这是难很难。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要么就躲起来不修、哦、不行菩萨，修了菩萨道就一副越来越沉重，该付出是付出，没叫你不要担，你不要乱担担一大堆，就是、啊、取不开取的，就是、啊、以妄想心啊背负了很多的万字架，那十字架是人家别他宗教背的，我们背万字架啊，就是那一份心情啊经常被牵扯进去，所以也在行菩萨道里面啊，照理讲菩萨道是广积福德，结果可能好像弄到最后啊，有的人是因为他也欢喜，到最后舍报，那也没关系。问题是行菩萨道里面若惹了一身烦恼，那就是表示自己的掌握不是很恰当的，也就是当然这种过程也是一种帮助你理解自己，观察自己不足了，也有好处了，只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真的还是理性依法来，而不是依感性来。所以那菩萨道有时候是讲得很好听，可是做到最后其实烦恼结了很多烦恼。那你说那功不唐捐，那问题是啊，你如果以烦恼心 以非智慧心来行菩萨道，这个菩萨道也不过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不可能说走得很平稳啊。可是在这条路里面，即使行菩萨道是自利利他同时进行的，你要观察自己不足，那如何调整方法。所以我经常讲就发心不变，方法改进，唯有在这样你才能让你路走得更长远，你不会在你修菩萨道的过程里面折伤自己的慧命，也让自己啊到最后就是走得太快，这个弦就断了，那走得 更辛苦啊。所以适当的调整是必要，适当的观察，适当的知见，正确的知见，了解菩萨道的难处，了解菩萨道的原则，这样这个菩萨道才走得长远。而因为你走得稳定，众生因你行菩萨道才能得真实利益，或者你一份感性的菩萨道有时候就是一时热闹了，真正因你而得利益的并不多。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